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们心里有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
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带着波多禄、若望、雅各伯上山去祈祷。正祈祷的时候，耶稣的面貌就改变了，他的衣服洁白发光。忽然有两个人，就是美瑟和厄里亚，同他谈话。他们显现在光耀中，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完成的事。伯多禄和同伴都昏昏欲睡，他们一清醒过来，就看见他的光耀和在他旁边站着的两个人。二人正要离开时，伯多禄对耶稣说：“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打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原来他并不知道在说什么。他说话的时候，有一片云彩遮住了他们。他们进入云彩时，门徒们就害怕起来。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这声音发出后，只见耶稣独自留在那里。在那段日子，门徒都严守秘密，没有把所见的事告诉任何人。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郭先生。耶稣大伯尔山显圣容，是一个光明的奥迹。所以我们玫瑰经念到光明此端的时候，耶稣大伯尔山显圣容，成为一个奥迹。在整福音里面，耶稣大伯尔山显圣容放在了他受难之前。没有多久，耶稣就走进了耶路撒冷，就经历他人生，或者是和宗徒们一起经历一段信仰的黑暗的历程。所以从这个上下文来看，大伯尔山显圣容是对宗徒们的一个坚固。因为这两个人所谈论的事啊，同他们谈话，你看梅瑟和厄里亚代表整个旧约，一个代表先知啊，一个代表律法。他们谈论什么？同他谈话，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完成的事。所以这个大伯尔山显圣容很明显就是为了兼顾宗徒们在经历耶稣苦难圣死的时候，让他们不至于丢掉信德。如果把这个放到后面，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或者在若望在路加福音里面，同样的，在晚餐后，耶稣对伯多禄的嘱托，他说：“西满，西满，撒旦求得了许可，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为你祈求，为使你的信德不至于丢失。当你回头后，要带领你的弟兄。”根据这个来看，这个大伯尔山显圣容，他是天主在宗徒们面前显示了他天主性的容貌。就是在天，就等于说在宗徒们跟前显示他天主性的真容，而这个真容就能带领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那么我们如何了解耶稣大伯尔山显圣容？这个显圣容到底什么含义？从天主召叫亚伯郎开始，如果用希伯来的话，希伯来书的话说，天主在古时 曾以各种多种方式借着我们的祖先对我们说了话，但在这末期他却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天主在古时给哑巴郎说话，哑巴郎的生命改变了。天主说话也是一种某种程度显示他的面容。所以在圣经里面经常听到天主显现给哑巴郎说，这个显现当然你不能拿作是看真正的具体的是什么样的看见，但是它是一种天主的启示。这个启示就是让哑巴郎知道给他说话的是真神。怎么知道呢？哑巴郎就这么一个人，4000年前天主给他说话，他就起身上路。他不是一个太完美的人，天主就借着这么一个人，只要对他有信心，天主通过哑巴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今天世界上又有一半以上的人信仰哑巴郎的天主，才4000年都信仰哑巴郎的天主。所以哑巴郎的一个决定，他把整个世界改变，从来没有一个人。4000年前哑巴郎就是一个漂泊的哈兰人，就是一个人，他面对的对过都是超级强国。今天你看最后一句，在这篇第一篇读经最后一句，那一天上主和哑巴郎订立了一项盟约，说我要赐给你后裔的这片土地，就是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之间，从一个文明到一个文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那是我们知道那是巴比伦文明，到埃及，埃及河就约尼罗河，是另外一个文明，表示就是从世界的这一端到世界的那一端，我都要赐给你的后裔。所以我们怎么来看耶稣大波尔山显圣容？今天我们先不解读这个奥迹，注意看这个事件。在路加福音里把这个事件看成是一个祈祷的事件，就是正祈祷的时候耶稣的面容改变了。再看哑巴郎的故事，改变面容是什么？他显出他的面容。所以这个我们叫耶稣大波尔山显圣容，显容，这个显，显这个词代表是天主主动的显现出来，不是我们默想出来的，不是我们想象里想象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个耶稣显圣容不是掌握在人的思想，掌握在人的想象力中，人控制的，他是天主主动走进人，让人看到他的真相。就像哑巴郎，天主向哑巴郎启示了他的话语。那这个启示在圣经里面说是天主独特的、独一的。在这世界上有很多人都说的，有其他的宗教，宗教很多，还有很多启示很多，但是天主单单拣选了哑巴郎向他启示了自己的话语。所以我们手边这本圣经就是天主唯一的话语。天主借着这个犹太人，虽然不完美，哑巴郎也不完美，那是天主的拣选，借着他显示了自己的面容，向他启示了自己的话语，一直后来借着更多的先知们、圣人们，天主不断的启示自己的话语，而天主的话语就改变这个世界。到耶稣基督来， 它不光是天主的话语，而是话语本身，天主自己亲自来对我们说话。大波尔山显圣容更肯定的是这一点。在旧约，人听天主的话就能改变，人听了天主的话，生命就发生改变。在新约，人不光听天主的话，人还真正能和天主相遇。这个相遇，大波尔山显圣容的相遇，不要把它特别侧重在眼睛里看见。耶稣说，不是你们看见我而相信的人才是有，而是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我的人才是有福的。它是一个信德的看见，不是肉眼的看见。肉眼的看见，那宗徒们当时的犹太人都看耶稣，30年之久，耶稣就在纳扎勒，在加利勒亚这一块地方，是吧？30年之久在那里生活，都见过耶稣，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他，也并没有他也没有摸到他。所以耶稣大波尔山显圣容，我们如何理解这段奥迹？我想借教会圣人中的一个故事。我们教会有一个大圣女，叫圣女大德兰，她有一个名言，就是我要见天主。这个小故事发生在她7、8岁的时候，5、6岁的时候发生事。那个时候她听到大人们说，人要见天主，知道命就看见天主了，殉道就能见天主。小孩天真，第二天他就带着个其他的小朋友就到隔壁村去了，听说隔壁村闹叫难呢，到那死了就见了天主了。走到村口遇到了一个警察叔叔吧，问他干什么去，他说我们去见天主。警察叔叔笑了，就把他带回来了。但是小的时候这个童言无忌的这么一句话，后来成了达德兰一生的格言，我要见天主。那么这么一句话为什么成了他一生的格言呢？你读大德兰的自传知道，他的生命的改变是在中年，可能都接近40了改变的。他曾经度过20年的冷淡生活，荒唐岁月，不是说什么犯什么大罪倒没有，反正就是冷冷淡淡，没有和天主真正的相遇，换句话说没有看见天主。达德兰修女可能长得漂亮，一般的比较长得漂亮呢有点本事的修女都是搞接待，是不是搞公关搞接待有参观了修会了，把他带个门口这样的地方门面，经常和世俗接待就接待的冷淡了。按他的自传说，如果说天主不拯救他，长居下去有可能救不了灵魂。那么大德兰是怎么改变的？就是有一天突然间主耶稣显现给他，是以什么姿态显现的？就是耶稣被绑到这么一个柱子，我见过那个像，就是耶稣这么绑到那个柱子上被鞭打的像，鲜血淋漓被鞭打，这一个像让达达兰的心一下被撕裂，他的生命180度的唰一下子改变了，因为他和主相遇了。后来圣女达达兰他的后面的整个的灵性旅程，没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的时候，就是他要更进一步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德兰是教会的一个圣师，圣师是什么？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教导，这些教导成为我们灵修生活的宝训，并且被教会验证正确无误，他圣师。那么圣女大德兰每当有一个突破的时候，天主几乎都是以某种方式显现给他，比如还有一次 天主借着天使就一把箭射中了他的心，那爱情之箭。后来他就了解到了什么是爱，他走进这个天主的爱河，神秘的那种经验啊，直到现在我们要谈灵修，谈到和天主亲密结合的时候，那种大丹兰都是可以说不能绕过去的一个重要的圣事。研究神秘神学，我们知道神秘神学就是当人的灵魂和天主的关系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特殊的经验，这种经验啊，不是每个人都有的。那么圣尼达丹兰他把这些经验写下来，写成书，成了很多后世人和天主交往和天主相遇人的一个什么，一个标尺，一个标准，因为他被教会验证了。那你说我怎么证明那个显现给大德兰的就是耶稣，或者证明了箭射向他的就是来自天主呢？就像我说的哑巴郎，天主给他说的话，怎么证明是天主给他说话？当时哑巴郎周围，哑巴郎的时代在埃及巴比伦，很多人都说神给他们说话，一定的。很多国王，很多巫师都说神给他们说话。但是他们都走了，他们给世界没有留下什么。巴比伦留了一个空中乐园，埃及留了个金字塔，所谓文明就留下一座坦途的残垣断壁，有的都没有留下，就退出历史舞台了。他并没有真正的改变这个世界，建树这个世界。但是哑巴郎却不然，4000年前哑巴郎就一个人，周围都是列强林立，特别是当时有两个超级文明帝国，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埃及，而哑巴郎就在埃及和巴比伦之间。哑巴郎是从巴比伦这个地方，天主让他离开，再到埃及，经过埃及，天主让他再到天主到的福地，就是天主预定的地方，这是个象征，就是天主要借着哑巴郎要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就是天主的子民。而哑巴郎到今天4000年差不多，而哑巴郎传下来的子孙真的就像天主给他说的，你看看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粒，你的子孙也要那么多。今天光称哑巴郎的天主为天主的人在世界上就占一半。如果我们再把那些按照真理按照良心行事的人再加上，那就更多。最重要的是哑巴郎现在还在改变着这个世界。2000年前我们教会只有几个宗徒和一群啊无足轻重的妇女们，而12个宗徒都来自贝特赛达那些小渔村，大子儿不是一个。这不12个从最社会底层出来的人，12个渔夫，竟然就把整个世界改变。当时他们首先改变的是什么？是以武力雄霸天下，以继承了希腊文化，以文明学识凶霸照耀四方的古罗马。罗马就在这些宗徒们面前，就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宗徒们面前都倒地了。你想没想过，就这个贝特赛达这波小渔村里，就好像从咱们这一个靠近水吃水塘海边的一个小渔村里，几个打鱼的人都到了中年了， 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召叫他们去跟着他说，替我传福音，改变这个世界。他们就相信了，而事实就成了。这就是大波尔山显圣容的真正含义。换句话说，人只有和天主真正的相遇，否则你的生命不能真正的改变。那么和主，所以大波尔山显圣容重要的强调的是，你真正的看到主。这个看到不是肉眼，不是想象力，是真正的和主相遇，你才能改变。我记得过去有一个老人家，现在这个老人家已经去世了。多年前我曾经经常给他们做弥撒，一些老人。这个老人每次我讲到这个故事，他都哭。我说天主的面容改变我们，他就哭。他说：“神父，我40多岁悔改。以前小的时候，他说我住在教堂里，那教堂在经他经常在教堂里跑来跑去，那时候都是外国神父。”那外国神父经常教导我一些事情，记得清清楚楚。后来一闹教难，自己一结婚，把天主就忘了，几十年都忘了。后来教会开放在中国，就是80年左右。那时候他还不念经，教会开放了他还不念经。他有一次他经过一个教堂门口，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堂，传统的教堂。他经过这个教堂门口的时候，突然一个声音，一个感动，进去看看吧。他就往教堂走。他说就往教堂一走，一走进教堂，往里面一走的时候，就像浪子回到家一样，就往教堂里一走，一走往里边一走，这眼泪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扑噜就一个劲儿的流。走到教堂里面就一个劲儿的流泪哭泣，流泪哭泣。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肉眼没有看见天主，但是他和主相遇了，他改变了。所以人除非和主相遇，否则你的生命不能真正的改变。关键什么是真正的与主相遇？昨天呢，我在网上有一个人，一个教友给我发了一个文章。这个文章啊，都是这个，我不知道啊，要小心这些文章。这个文章的名字是：你知道我，但你从未真正的认识我。领受者是2025年发布的，2025年2月5日发布的。领受者是亚历山大主教。后来我就看着后面的背景内容，这个内容就是一个人，这个主教死了，突然死了。死了之后呢，自己的灵魂就到天堂，主教的耶稣给他说话。那个核心就是什么呢？你知道我，但你没有真正的认识我。这里面还有很多感动的话，确实也挺，就是圣经上一些话，比如说离开我吧，到那魔鬼和他准备的永火里去吧，因为你们并不认识我。那这些话呢，太荒诞不经，就是太想象力，太想象力，就是给你演电影一样，就跟写小说一样。在过去这样的文章很多，如果你看伪经的时候，这样的文章很多。它里面写的话很多，看着挺感动人，但是最后它不能给你带来前进，不能带来悔改。这些话很可怕的，我看了看很可怕的。虽然表面好像一个主教的悔改，让人很刺激，一个人一个主教的悔改，听了信仰从来不是建筑在头衔上、传统上，信仰不是建立在，是建立在耶稣的亲密关系等等。你听着好像有句很对， 但整体上下来了之后，给你一种荒诞不经的感觉。啊，主要的是什么？你要知道，一句话，你既然挂上是天主给你说的话，领受的，是天主说的，你如果敢挂这一句话，那必须得是真正来自天主的。我们看一句话是不是来自天主的，可以当天主的圣言，不是光看话本身，要看这个话的来源，它是从哪来的。如果是从天主来的，那这个话一定能改变世界，改变人。如果不是从天主来的，还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来自魔鬼，还有来自世界，还有来自人的私欲，都有可能，就是人自己是热心化。如果是来自魔鬼，我觉得这个就有点类似于来自魔鬼的话，看着写了很多把天主圣言引用了，但是他不是让你悔改，而是让你开始目标转向教会的领袖们、主教神父们，看着挺刺激。所以这一类里有点像另外一种形式的闪电教。现在在网上有的教友，特别老人在家里没事儿，手机传播这一类的道理传播了很多，还录着音啊，这个启示了，都是从国外的启示啊，定能点的这个东西啊，他会把很多人带偏，所以不会让人真正的改变。为什么？你看到里面后面整个的给人就是讲过讲小说一样。为什么？好像整个的都是耶稣给操纵的，好像这个我不想这个就是写了死后的那个经历啊，白光了，这个光了，那个光了等等，荒诞不经啊，而且攻击教会啊，他不能让人真正悔改。这一类的书啊少看啊。为什么我要单独的说一下这个？因为有很多教友就开始这几年，我们追求和天主真正的相遇，而不是光追求一会儿做了个梦，一会儿看见一个什么，眼睛看见个故事，做了个梦，看到个光，啊，这种荒诞不经历，它并不能让人真正的改变。还有，耶稣已经借着圣经，把要说的话都给我们说了，啊，他要该说的话都给说了，都在圣经里面。我们今天有没有耶稣给我们说话？也有，但是要确定是不是真的，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天主说的话，真正的先知话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而不是那些荒诞不经的啊，一会儿做个梦，一会儿一个故事，一会儿一个故事这样的啊，只是吸引人的好奇心啊，所以要小心这一类东西啊。这并不是真正的大波尔山显圣容，也不是天主真正的说话啊。我们期待真正和天主说话的人，他的生命会发生真正的改变。有时候不要光注意一个想象，我刚才说了，大巴山显圣容是一个祈祷的事件，它是个信的事件。所以你见过有些书看到今天上天堂了，明天上地狱了，把天堂转了一遭，把地狱都转了一遭，看了看这一类的书啊，往往都是不是太信得的啊。还有这些小故事，我们这小东西到底它的发行哪个地方的主教准许的，都是民间的传播的这些东西啊，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没有信仰的保障，所以教友们尽量的少看这个啊。好，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啊，今天讲的多了一点，不用着急啊，今天我们的课程可以延后一下行了啊。没有和天主真正的相遇，人就不会改变。所以大波尔山显圣容，我们就用圣女大德兰的话，主千万让我遇到你，主求你让我遇到你，求你让我看见你，求你让我认识你，因为认识你我才能改变。 如果用圣奥斯定一句话说得很好，圣奥斯定说，主，求你让我认识你，认识你为爱你，求你让我认识我，认识我为恨我。那是一个悔改的灵魂说的话。恨是悔改的意思，让我真正的悔改啊，认识你为爱你，认识我为恨我。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和主相遇。